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6月16号，中国 AI 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a 首轮外部股权融资正式完成，募资总额大约510亿元人民币，刷新了国内 AI 产业单轮融资纪录。目前这家总部位于杭州的初创企业估值已经超过4000亿，成为中国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公司。据多家媒体公开报道，在这轮融资当中，公司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200亿元，是最大的单一出资方。其他机构投资方里面，腾讯是出资100亿元人民币，是这次融资当中出资规模最大的外部机构投资方之一。宁德时代体系是投了50亿元。另外，网易、京东、Monolith Capital 和 IDG 资本各出资大约30亿元。正心谷投资、十象科技分别是出资大约15亿元。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是出了大约9.8亿元。最终融资名额和这次市场的消息相比，有比较大的变动。其中令人意外的是，原先最受瞩目的国资份额反而是最低。 DeepSea 全称为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7月，从事大语言模型和多模态 AI 技术研发，由梁文峰和旗下对冲基金幻方量化控制。公司对外一直是以民营科技企业的形象出现，宣传当中经常和 OpenAI 等西方民营 AI 公司对比，强调中国民营力量的叙事。这个是 DeepSea 成立将近3年来首次对外开放融资。在这个之前，该公司一直坚持不融资、不上市、不商业化，只是专注开源模型。创始人梁文峰曾经在2024年至2025年多次公开的访谈里面坦言说，我们面临的问题从来不是钱，从不差钱到巨额融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极为反差的转变呢？笔者认为， DeepSea 这次融资不单只是资金压力，更加是在度面临人员流失严重、算力成本激增和地缘竞争加剧这三种压力下的自救行为。首先是人员流失严重，2025年下半年至到现在，DeepSea 的核心研究员接连出走，比如 V2、V3 架构关键贡献者罗福利2025年11月左右加盟了去小米，担任 MIMO 大型负责人、 R1 推理引擎和 V3 核心作者郭达雅2026年3月跳槽去字节跳动 C 团队，担任 Agent 方向负责人之一。再比如多模态模型核心贡献者远聪加盟自动驾驶公司原用启行，出任首席科学家。第一代大语言模型核心作者黄炳轩加入腾讯云源团队。 OCR 系列核心作者魏浩然在春节前后离职，去向未完全公开。这些离职人员覆盖了基座模型、推理、OCR、多模态等多条核心技术线。人才流失的直接后果就是技术迭代节奏被打乱。V4 模型从原定2026年2月中旬上线一再推迟，直到4月24号才发布预览版。一度以月更模型闻名的 DeepSea，2025年12月至到2026年的3月期间，大版本迭代为零。同期 OpenAI 迭代4次， Anthropic 至少2次。 DeepSea 坚持不融资的策略初期是有助于保持技术独立性和创始团队控制权，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在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方面的局限性开始显现。 由于缺乏外部融资交易形成的价格锚点，员工手里面的期权缺乏市场定价机制，他们很难准确判断所持期权的价值，亦没办法实现退出和变现。相比之下，腾讯、小米等大厂的期权有明确行权价和内部回购，还有上市预期。一个缺乏外部融资定价、成熟回购机制和明确退出路径的期权池，激励效果显著弱于有真实市场价值锚点的大厂股票。 DeepSeek 通过市场认可的估值，将给团队一个财务保障，降低核心团队被持续挖角的风险。其次是算力成本激增，大模型竞赛已经从早期的比算法逐渐演变为现在的拼算力。随着模型参数规模持续扩张，训练成本和推理成本同步飙升，算力资源正在成为决定 AI 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2026年3月，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超过1000倍。这一爆发式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智能体的普及、企业级私有化部署的大规模落地，同埋多模态、复杂任务等场景的应用。 token 调用量的爆炸式增长令推理算力的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用户量爆炸式增长， token 消耗激增，公司的算力供应显著失衡。从2025年初至到现在，DeepSeek 在15个月内已经发生至少7次比较明显的服务中断，导致用户体验受损，部分用户转向竞品。其中2026年3月29号晚至到30号上午的宕机，是公司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故，持续时间差不多是12个钟头，网页端和 APP 端同时无办法使用。最后是地缘政治风险，随着中美科技脱欧， AI 已经成为当前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美国针对中国实施先进 AI 晶片出口管制之后，英伟达 H100 和 H200 都受到严格限制， Blackwell 架构 B200、 GB200 等产品更加是被纳入重点管制对象，无办法大规模合法获取。但是国产晶片的适配工程复杂程度远超预期，比如显存和带宽不足、算子效率低、通讯开销大等，这些问题导致团队在训练环节出现多次迭代失败，性能不达标或者是进度延误。这个也是 V4 从原计划2026年2月推迟到4月24号预览版发布的主要原因之一。 DeepSeek 绝对不是一家普通的民营初创企业，虽然 DeepSeek 在宣传里面反复强调它的市场化创新、高效低成本的民营基因，但无可否认的是，其在中共政府战略支持和政策资源加持支持下，正被打造为一家国家级的 AI 领军企业。回顾 DeepSeek 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它从来就不是一家普通意义上的民营初创企业。2022年9月，美国政府对英伟达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口 A100 和即将上市的 H100 实施出口许可证制度。这个意味着中国市场从一开始就没办法正常采购 H100。 2023年10月，美国政府升级出口管制，堵住 A800、H800 等降级版晶片漏洞，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2022年11月 ,OpenAI 发布 ChatGPT, 证明了大模型的实用价值。随后全球用户数爆炸式增长，引发 AI 热。2023年7月 ,DeepSeek 正式注册成立。从 ChatGPT 发布到 DeepSeek 成立，中间只是隔了半年几。2024年底到2025年初，DeepSeek 连续发布 V3L1 模型。 以极低的成本开源策略和高性能迅速出圈，一度在美国区 App Store 的免费榜单上超越 ChatGPT， 引发全球关注。靠住2025年初的现象级爆火，迪士和他五家杭州科技企业一起被大陆媒体和舆论包装成为杭州六小龙，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2025年1月20号，梁文峰受邀参加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的座谈会，并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就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议。这次座谈会的规格比较高，梁文峰和马云、雷军等知名企业家一起出席，其参会本身被看作是迪士的官方认可。2025年1月27号，美国股市发生剧烈波动，英伟达股价暴跌大约 17%， 市值蒸发大约5900亿美元，创落美国股市历史上单一公司单日最大市值损失纪录。其他比如博通跌了大约 17%,AMD、微软、Alphabet 等科技股亦集体下跌。当日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1%, 美股科技板块总市值蒸发将近10000亿美元，大约是70000亿至90000亿元人民币。投资者担心，如果 AI 可以好像迪士那样大幅降低算力需求，英伟达等公司的高估值增长逻辑就可能被颠覆。全球媒体的头版新闻说这个是迪士引发 AI 股灾。2025年2月，梁文峰再次受邀参加中共党魁召集的小型闭门会议，与会者包括比亚迪、华为等企业的创始人和高层。习近平亲自指示政府官员优先使用迪士的产品和服务，这种来自中共最高层的直接支持和力挺在过往的历史中极为罕见。随即迪士在各地迅速开展推广和落地，深圳市率先宣布为全市各区各部门统一提供其模型服务，应用于公民写作、政策分析、审批辅助等场景。到2025年3月，北京、广州、佛山等72个地方政府部门已经陆续完成本地化部署，迪士全面进入政府办公系统。在这个同时，上海、北京、广东等地的医院将迪士接入电子病历系统和临床决策支持平台，辅助医生开展病情分析、诊疗建议生成和病历质控等工作。该模式迅速扩展到全国多数省份，到2025年4月已经有300多家医院宣布完成了迪士的本地化部署。2025年8月，中共政府发布了一项名为 AI Plus 的计划，要求各部委在一切工作中全面引入并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迪士是该战略的受益者，亦是具体执行者。当一家所谓民营 AI 企业和 AI Plus 国家政策深度绑定，其未来的每一步发展都不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2025年4月，美国国会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指控迪士通过新加坡等东南亚学公司规避出口管制，获取大量 H100 用于训练模型。之后美国多个联邦机构和多个州政府禁止在政府设备和网络上使用迪士。迪士的巨额融资表面上是为了缓解人才、算力和资金压力，实质上则标志着公司和国家战略的进一步深度绑定。但是这种绑定并非是始于这次融资，从成立之初到迅速崛起，再到成为中国 AI 战略的重要代表，其背后始终离不开国家政策、产业资源和战略导向的支持。跟着请听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讲到三高，很多人只是看着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是更早出现，就是睡眠开始变差。 夜晚要起床几次去厕所，朝早起床仲系攰。中医话呢个系代谢乱咗，脾胃唔顺，气血到咗夜晚亦静唔落嚟。好多用咗三高代谢宝嘅朋友话，冇谂到睡眠好咗，夜尿亦少咗。呢个唔系偶然，代谢调顺咗，身体亦就健康啦。用109% 嘅折扣码体验三高代谢宝全身调理。购买链接请睇置顶留言。而家购买输入折扣码109，可以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啦。中共嘅岛内资、拉外资及其三个用心。据大纪元报道，7月1日，大陆将正式执行对外投资新规，其中新增个人对外投资管控，空前严格，只准使用官方通道，比如离岸架构、亲友额度、分拆购回、代持等被全部堵死。而且涉及核心技术或者敏感数据的境外投资，无论直接亦或是间接，都需要国安审查。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俗称15条，最大看点一是多渠道优化外资企业跨境投融资，包括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企业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一是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优化并购管理流程和对价支付要求，强化部门监管协同。这两件事，一个是赌，一个是拉，立显中共对内资和外资的不同嘴脸。在中共眼里面，内资就是砧板上的肉，想怎样剁就怎样剁。6月19日，新华社发文回顾70年前的所谓三大改造，即是中共对农民、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整体性掠夺，其实就是赤裸裸地在威胁全社会，听话啲啊，如果不是我有的是手段整你哋。尤其2021年之后，中国经济持续下跌，政局急剧左转，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资金外流严重，中共就更加加大堵塞的力度。比如第一，2026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史上最严跨境汇款身份核查新规，只要向境外汇款单笔超过人民币5000元或者是外币等值1000美元，银行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就必须强制开展尽职调查，核查并实名登记汇款人信息，并交易记录共享，流传至少10年。第二，封死高净值人群，将资金变相赌到海外股市和房产的一条隐蔽通道。一些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利用境内关联或者是合作主体，在境内招揽客户，并通过网站和 App 向境内投资者提供境外股票等开户交易服务。五月，富途、老虎这两家跨境券商合计被罚款22亿元人民币。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另外，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2026年中期发布的跨境资金流动合规白皮书，聚焦打击境内居民扰到香港、新加坡等海外金融机构进行无 ODI 备案，即是在境外直接投资备案的灰色资产配置行为。第三，技术和人身锁定，链断高科技新贵，通过技术出海创富、海外套现、资金流传国外的切割路线。标志性事件是 Meta 收购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Manus，遭到中共监管部门的闪电拦截。 Manus 的创始人被限制出境，当局明确规定中国研发的 AI、半导体等硬科技以及关键数据资产绝对不允许通过海外设立分公司、股权迁移、人才出国等方式移花接木至海外套现。对内资是这么狠，对外资就自然不一样了。在中国眼里面，外资带来的就不单止是资金，更加是有资金背后的技术、市场和种种资源。这个不单止有助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还能够追击西方的去风险策略。我就是要和你捆绑在一起，分不开，直到榨取完了利用价值，再一脚踢开。但是外资凭什么来？最核心，一是能够找到钱，二是找到的钱能够带走。但是近几年外资在中国的处境并不好，所以大量离开。中共在这玩双轨制，对于普通民众和一般企业，将你死死地锁在国内，对于能够带来技术、能够买国债给国家队垫后的大型外资，给他们开辟国债期货对冲和并购绿色通道，用红利诱惑他们入来。中共这种底层严防死守、上层暗流涌动的特权、引资和资本防线，一方面是被中国经济堵住出血口并且输血，另一方面是确保权贵阶层的资产安全。他们联合国际资本一起割中国老百姓韭菜，比体制续命。再一方面，藉此研制西方的脱欧去风险。不过中共的算盘虽然打得好好，可不可行就是另一回事了。每日看着手机和电脑，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点眼药水、吃点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是很干了，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也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撒再多的肥料，冇水，乜嘢都长唔起嚟。润眼宝走嘅系先补水再护眼嘅路线，佢用石斛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啦，状态啱啦，后面嘅叶黄素、花青素呢啲护眼成分先至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嘅朋友，请登录健康520网站去了解一下。而且而家购买输入折扣码109，仲能够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